验用的那种新药大概发挥作用了，你信不信呢？我爸爸说我信呐，我说没问题，是，我们也感谢医生，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是不是？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所以任何的一个事情，不要当成是理所当然的，都要把终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呢，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我说我们也感谢医生，非常的好。所以这个阶段是一个很大的熬炼。前一段时间，前两天非常大的熬炼在我们的家中。上个礼拜天是母亲节，我的妈妈是在7年前的母亲节，刚好这个节期经历到了一次非常大的开颅的手术，是恶性肿瘤。医生说她只能活几个月，但是呢，直到今天神还存留她的性命。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所以那个医院说这是可以载入我们医院史册的一个例子。而且呢，他们多个人都把它做成一个研究的对象，说到底这个人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存活这么久？所以前两天他们也来到我们家中来看。说要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结果他们看到，我妈妈躺在床上，她说这个人看起来胖胖的，脸色红润，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得了这样重病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人，还除了他不能动以外，腿脚不好以外，他这整个看起来不像一个病人。确实是荣耀只能归给神。前一段时间他突然，有这个礼拜六晚上半夜有这个呕吐的现象，后来就有发烧，这一切都是。非常典型的再发的复发的症状，然后后来呢，这个一度好转以后呢，后来突然我的爸爸打过电话来说，给我看他的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我看那个脸色一看就是毫不夸张的已经是病危的状态啊，奄奄一息。我一看他马上已经睁不开眼了，我爸爸问我你认得他吗？他说我看不见，他眼睛也睁不开，看不见。后来我说你叫救护车吧，结果呢说救护车也没办法叫，因为他发的烧的话送到医院马上就会被隔离，不会马上给你治疗的，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所以没有办法送到医院去，只能说赶紧打退烧药。打退烧药的过程当中很久都不起效，烧到了那个表都已经量不能再高的量不出来了，这个状态我看他已经烧到后来昏迷，即便是睁开眼睛的时候跟他说话是没有反应的。后来呢，我说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当时已经是觉得大概不行了，因为看的样子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我的那些邻居朋友们都到我家里去准备料理后事了，已经准备料理后事了。然后呢，没有想到后来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爸爸告诉我感谢神，他开始发汗，开始退烧，从41.2度退到了40度，39度多，38度多，他退到39度多的时候，他已经睁开眼了，感谢神。后来，慢慢的退，到最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已经退到37度，非常奇妙的，就是可以说是神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所以非常的感谢神，这是一个奇迹啊，只有让医生非常的惊叹。医生说：“你们离开我们医院以后，吃了什么样的药？”可以活到今天。我爸说我们什么药都没有吃，我们在医疗上面没有花过一分钱，我们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吃过任何的药，没有打过任何的这方面的针，我们就是吃饭啊，我们就是吃饭，就是跟大家一起吃饭。我们当然，我爸还没说完呢，我爸说我们全家都是信耶稣的啊，我们都是祷告感谢神，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所以在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分享了大家的这个生病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看到像痴呆那边的文辉弟兄、慧敏姐妹他们，像文辉弟兄也是在几次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波三折，很多的考验这个医院是这样说的，那个医院这样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说法又不一样。我们都会想这是师母也说到，这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训练我们，要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啊。那我就开始想，我们什么叫做到了什么地步才能叫做真正的得胜？是不是说当我们听到了一个医生的积极的一个宣告，一个积极的检查结果，我们心里高兴的时候，这是我们得胜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见得。我觉得并不是当我们的环境开始顺利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转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胜了，我们心里虽然是很平安，但是我们知道是因为环境带给我们的。然而真正的得胜，我深信是，即便是环境暂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可以坚定地站立得住， 在这个熬炼当中可以过一个完全得胜的一个生活，这是真正的得胜。所以圣经当中关于得胜有好几个概念，好几个概念，有几个翻译的不同。从旧约开始就有得胜，有的是打仗的时候有这种得胜，利亚和拉结在争夺丈夫的宠爱的时候，他说我和我的姐姐争夺，我大大的得胜。好几个英文的翻译是不一样的， prevail, victory, save, 还有 conquer, 这种征服，还有 victorious, 还有 overcome, 这种征服克服。在启示录的二章和三章，圣灵向七个教会说了不同的话，每一次圣灵都说，如果得胜的话，那些得胜的我要赐给他这些。如果你去看说圣灵应许给那些得胜者他们的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的荣耀的冠冕，是公义的冠冕，是一个与我们的主同坐宝座的一个绝对荣耀的权柄尊荣，大能大力全都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报偿，是给那些得胜者的。今天呢，我们从一段经文里头来看，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去看，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如何去得胜，给了我们我总结出有三个秘诀来。我们先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16章，我来读给大家。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那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阿们。我们来读三遍这个最后一节三十三节，来一二三，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阿们。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就像你所说的，你已经胜了这世界。主啊，你并且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成就了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主啊，所得救的美好的工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是我们教会的头。主啊，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主啊，乃是奉主你的宝贵的圣名，乃是来高举你的圣名。主啊，乃是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靠着你的得胜，我们也可以得胜。主啊，你说在世上是有苦难的，是的，然而你说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告诉我们是要告诉我们说，因为你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得胜而得胜。主耶稣基督，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荣耀，愿今天下午这个信息来尊荣你的圣名，愿圣灵来透过你的仆人来对每一个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启示录里的二十三章提到了圣灵对七个教会说话的这个当中提到得胜这个概念，这个他说得胜的我要如何如何的去恩待他，既然有这个得胜的话，就表明是有这个征战的，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保罗多次用这个打仗或者叫战争征战这样一个比喻来教导他的后辈们，说其实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的地方，就像打一场仗一样。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的生活将会是风平浪静的，那是一种妄想，那样的一种想法会使我们来不及防备来自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风浪，以至于我们当风浪临到我们的时候，当考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站立得不住。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已经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亲口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不要以为说我们世上是没有苦难，苦难是正常的，苦难是正常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后半句，就像今天上午君卫长老告诉我们的说，是的，有苦难，但是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然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去思考如何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得胜，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们不是低着头，我们不是一副失败者的样子，这样的灰溜溜的溜进天国去。弟兄姐妹们，当以色列人他们神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那一夜圣经告诉我们说叫做耶和，那是耶和华的夜，那一夜以色列的众人他们被称作是耶和华的军队，被称作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在埃及做了四百三十年的奴隶，然而在那一夜耶和华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他们的命运的翻转就发生在那一夜。这是预表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从一个罪的奴仆成为一个自由的，一个得胜的，归到神的名下的一个百姓，一个身份的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转变。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从埃及出来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们过了红海，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看到了神的很多的大能的彰显，然而脱离奴隶的这个身份是一回事，摆脱奴隶的心态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仅仅是因为四百三十年的奴役，埃及人的压榨和奴役，他们变得形容枯槁，他们变得瘦小，他们变得软弱没有力气。即便是他们走过了红海，他们胜利地出了埃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心脱离这个一个奴隶的思维模式， 花了非常久的时间，甚至他们很多人到最后不能够得胜。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被神拯救以后，神让我们做的是一个得胜者，是他们是昂首挺胸地离开了埃及。他告诉我们要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征服者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角色。弟兄姐妹们，不要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说你是不能得胜的。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在我们的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我们的主说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那与我们的神所抵挡的、敌对的所有的这个事物的人事物的总和，就是这个世界是归属在撒旦的权下的，是被撒旦所操控的，与神的国度为敌的。然而耶稣基督说，我已经胜了全部的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他给了我们的一个权柄，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不管你的软弱是如何的，不管你走过多少年的瓶颈，多少年的辖制，然而今天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奉靠主的名来夸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过去的伤痛当中走出来，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任何一个那辖制牵制我们不能够得胜的那些罪中走出来。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让我们的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让我们不再做一个软趴趴的人，让我们再做一个刚强的、勇敢的、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说的他是一个得胜者，他在他地上的事工，你去读圣经会发现，耶稣基督他从他的事工的一开始他就得胜，他不断的得胜，不断的得胜，直到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功，直到他荣耀的回到天家去。他这一生当中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极为美好的荣耀的榜样。耶稣基督是一生处在不断的得胜当中，不断的得胜当中。也许有人会问，我不是基督，我不是耶稣，为什么你要拿我跟他去比？耶稣做到的我做不到，因为我只是一个人而已。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圣经在希伯来书的四章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的意思是说，他是这个他所侍奉的这群百姓的一个代表，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和这些他所代表的人完全一样才可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大祭司呢，他成为了完全的人，神成完全的神，成了完全的人。他有我们身体当中一切的这种肉体的限制软弱，他会渴，他会上人要水喝，他也会饿，他也会有走路还有劳累的时候，他也需要休息的时候，他需要睡觉的时候。然而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圣经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基督的这一生毫无疑问为了树立了一个得胜的榜样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耶稣基督在他的事工开始以前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场合，也就是他到了这个约旦河。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看打开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第三章21、22这两节，路加福音的三章21、22说到，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这个事件呢，极为重要。因为耶稣基督的事工的开始以前，他做这件事情，他来到了约旦河，他要受洗。在别的福音书里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不敢给他施洗，说应该是你给我施洗才对，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却要受我的洗？耶稣基督说，人子在地上要尽诸般的义，要尽诸般的礼。于是呢，他受了施洗约翰的洗。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领受圣灵的能力和恩膏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他的事工的开始以前，这是他必走的一步，也是他在给他后世所有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人立下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榜样。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像他一样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话，我们必须要领受天上来的这个能力。于是在第四章又有一个事件，是耶稣基督在圣灵的他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去，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 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这是耶稣基督在面对魔鬼撒旦，在面对统辖这个幽暗的世界的这个头领的时候的一次绝对的完全的碾压式的一个胜利。弟兄姐妹们，你要看到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引导下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仿佛回到了在神创世之初，看到了那荣耀的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亚当和夏娃，甚至他们的孩子第一个孩子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个还在一起的时候，魔鬼知道他要去破坏神的计划，于是他利用这个蛇用巧言诱惑了夏娃，这进而诱惑了亚当，吃了神所吩咐那不可吃的这个果子，吃了他们就必定会死的那个果子，于是他得逞了。于是因为人没有相信神的话，相信了魔鬼的话，魔鬼得逞了。于是从亚当夏娃所衍生出来的子子孙孙，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例外，都染上了一个犯罪的倾向，就是一个罪性，没有一个人幸免。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魔鬼他在这耶稣基督所到来的这几千年的当中，他无一例外，任何一个人都伏在了他的这个权势底下。他操纵人的欲望，利用人里面的欲望，他利用辖制人的罪来破坏神的计划，让这些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世人无一不伏在他的淫威之下，伏在他的这个统辖之下，所有的人都成了罪的奴仆，都伏在了撒旦的权柄之下，受邪灵的操控。然而他今天来到了耶稣的跟前，想要故技重施的时候，然而感谢赞美主，我们的耶稣基督带给了我们第一个逆转。当魔鬼想要故技重施，想要再次破坏神的计划的时候，但是他遇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旷野里头，照着他撒旦所能够去施加的所有的这些诡计，一个两个三个是有绝对有代表性的，说最后他用完了他所有的各样的试探，暂时离开耶稣。耶稣基督在面对诱惑和试探的时候，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充满带来的能力，完完全全的得胜了魔鬼撒旦。所以他的到来是宣告了这个黑暗的世界即将终了，宣告了他到来是要将那些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些人，把他们带入到自由光明的国度当中去。耶稣基督给我们树立了极为美好的榜样，施工以前他的得胜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夸胜。在施工当中，耶稣基督是不断的得胜。在路加福音的四章十八到十九节，在会堂里头，耶稣基督在安息日，他拿起圣经来念，读到了以赛亚书十八节，说道，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换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哈利路亚，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到来宣告了我们的得胜，他宣告了要把这个胜利带给所有那些跟随他的人。耶稣基督在他的事工当中不断的得胜。当我们看到福音书的时候，他的事工是有，主要是有医病，有赶鬼，还有传福音，传讲神的道。疾病常常有很多神的奥秘，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了解。让我们知道，归根结底，疾病是来自人因为犯罪所带来的一个咒诅的一个结果。原本神造的人造的神的形象被造是荣美的，神看他所有的造出来的，他都说这是极好的。人是神的造物的当中的一个顶端， 他说是极好的，原本是没有疾病的，是没有罪的。然而因着人的犯罪，疾病进入到了人的肉体当中，因着有了疾病就有了死亡，疾病是归根结底是这个罪的咒诅所带来的。耶稣基督他用他超自然的医治的大能，叫我们看到这些预表的这个罪之捆绑和诅咒的一种解除，一种逆转。罪的工价就是死，死亡是人咒诅的最终的一个结果。然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坟墓旁边呼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拉撒路就从坟墓里，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他就走了出来。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他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可以逆转，他来就是要逆转这个罪的咒诅，要破除这个罪的咒诅，要让所有的人经历到他里面的生命。所以他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来是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希伯来书的二章十四节。他在赶鬼，让我们看到这个黑暗的势力对人的一种完全的辖制。他在会堂里医治了一个受苦干十八年的人，他说今天要给他释放。圣经里很多的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当他吩咐的时候，那些所有的污鬼都服了他，听耶稣的话，照着他的命令，他们就服从了他。人们就惊叹，这个人是谁？怎么连鬼连邪灵都服了他？还有很多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些抵挡真理的人，他们与耶稣为敌。然而耶稣基督的同样的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征战当中，在他的事工当中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得胜。我们在圣经当中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地方说耶稣基督失败过，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他在每一次征战当中总是得胜的。在直到他在受难以前，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多么的艰难的一个夜晚，我们的耶稣基督看到他，圣经告诉说他忧愁极其难过。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有和我们一样的软弱，他有和我们一样受到限制的肉体，他有疲劳的时候，也有这样死亡要临到的时候内心的一个油然而生的一种惧怕。他是忧愁极其难过，甚至忧伤几乎要死。马可福音说是惊恐极其难过，路加福音说极其伤痛。主成了肉身，意味着他选择了这个身体的限制，他有了和我们一样的软弱，然而他从来没有犯罪。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他向父神祷告说，父啊，若是可以，请把这个杯来挪去，请把这个杯来挪去，我可以不受十字架的刑罚吗？然而他祷告说，父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来行。他选择照着父的意思，为了我们的罪上到十字架上，最终他遭受了戏弄。弟兄姐妹要注意，耶稣基督不单单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那以前遭受了人的戏弄，被人用人用拳来打，用手掌来打，被人辱骂，被人吐唾沫在脸上，被人拿穿一些国王的衣服来戏弄他，被人带一个荆棘的冠冕来欺负他，羞辱在他的身上。他背负的羞辱是我们这些罪人应该因着我们的罪所受到的羞辱，耶稣基督全部的替我们担当了。就在十字架上他钉死以前的一瞬间，耶稣基督说了两个字，说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基督知道他的十字架上的行为完完全全的败坏了魔鬼，他不能够再给世人带来辖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一个他一生他事工他地上的事工的一个完全的得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说成了，所以耶稣基督在他的事工当中，在他地上的生涯当中，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不可否认的榜样，就是他是一个得胜者。他从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都是一个得胜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和我们有一样的肉体，他成了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如今也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在凡事上如同他受洗一样，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叫我们有样可学。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有任何的疑问的时候，第一个你去看一看耶稣基督是如何行的，要记得要看耶稣基督是如何行的。所以今天从他的得胜当中，我总结出来有三个是他得胜的秘诀，或许还有其他的，我总结出来有三个。我认为第一个他得胜的秘诀叫做他是一个使命导向的人。他是一个使命导向的人。什么叫做使命导向的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这个生涯不是漫无目的的他在漫游一样， 他并不是像如今很多很多的世人，甚至很多的求神怜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过的一种漫无目的的一种生活，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和这个世界上的人走在了一起，随同他们一起随着大流在走，世界上的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同样的在经历，他们所追求的我们同样在追求，我们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耶稣基督是一个使命导向的人，他来到地上的时候非常清楚他要来做什么，非常清楚要来做什么。在他12岁那一年，他来到殿的当中，他的父母找不着他，回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找我呢？为什么要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我要在我的父的家中吗？后来我们看到他的施工的开始以前，他来到约旦河受了使徒约翰的洗，就在这时候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于是就天上有一个声音，那是父神的声音来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基督的地上的生涯没有任何的目标，就是要讨父神的喜欢，照着父神所托付所给他的差遣他来的要做的事情，他一个极为清楚的意向，我来要做什么。耶稣基督从来不在任何其他的事情上去浪费他的时间，他是一个由使命来导向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是他得胜的第一个秘诀。在约翰的福音的17章的4节，我们知道这是非常著名的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受难以前，他向父神所献上的一个祷告，他向父神说，其中有一句话在第4节，他这样说，我在地上，他向父神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神，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如今我要往你那里去，我把这些你所交付我的这些我的门徒们，把他们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他们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这些所有因着信我的名聚集在一起的人，我也为他们祷告，愿你使他们合一，如同我与你合一一样。耶稣基督向着父神，他始终没有忘记，他要向着父神他来负责，他要向父神来说，父啊，是的，我做这些事情是你让我来做的。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使命的导向。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第1章，如果你翻得快的话，可以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章。马可福音是一个最短的一个福音书，写作的时间也比较早。在马可福音的第1章，很快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里面，在马太里面的有的家谱也没有，还有这个圣灵感孕的这样的记述也没有，非常清楚的简单明了的就直接写到了耶稣的受洗受试探，于是就开始呼召他的门徒，开始了他的事工。从这个21节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连续做了几件事情。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地方，他在加百农赶了鬼之后呢，29节说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这个时候刚好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进来拉着他的手扶着他，热就退了，于是这个岳母就开始服侍他们，所以他开始医病。然后呢，他前面在这个赶鬼的时候，同样在会堂里他也有开始宣讲去教训人啊，这宣讲天国的道。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行程表是非常满的，非常满的。有人会以一个忙碌为借口说，因为我的事情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一的都做好。弟兄姐妹们，有的人会说我事情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一都做好。我们也要，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翻开圣经，打开特别是福音书，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闲的没有事情做的人？当然不是。我们读到马可福音，他的事工排的行程表十分的紧密，一个挨一个，他赶鬼、医病、传福音，连续的这样的，有时候一天做跑好几个地方。耶稣基督他又做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呢，在他的行踪当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记述说耶稣基督他显得非常的匆忙，哎呀，快点去，不去就来不及了，有没有这样？哎呀，还有几个小时，有没有这样的？赶不上什么了？哎呀，这个事情又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哎呀，就是慌张。他没有，从来没有慌张过，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说，哎呀，怎么这么多事情啊？怎么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病人，这边又来了一个要赶鬼的一个例子，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有这样的事情？哎呀，好烦呐！你找不到这样的记述，圣经从来没有记述说耶稣基督慌乱过、匆忙过、抱怨过，因着他做很多的事情而抱怨说，说做太多了，我没有办法成功，没有。耶稣基督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了，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是得胜的。 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说，因着他是有一个使命导向的人生，所以他的时间的安排是完完全全是向父神负责。弟兄姐妹，难怪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们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觉得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我们觉得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好像都是枉然的，我们被很多的事，被我们的时间表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被很多的事情追着团团转，我们会说时间不够用，这个也没做好，结果那个也没有做好。然而在那个以前，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的导向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的导向是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来到世上那一刻他就知道是父神差他来，他说他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是来拯救世界的，这是耶稣基督来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清楚的使命，他从来没有偏离过他的这个意向。然而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在计划规划我们人生的时候，来排我们每一天的时间表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想，父神你要我做什么？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为了尊荣你的名？还是说这里边有我自己成功的欲望，成功的野心，有我所追求的大大小小的目标，是要去彰显我这个人，是要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要掌握，是出自这样的一个目的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从来都是不慌不忙，从容应对一切的事情，然而他从来没有说过太我累得不行了，我做不了了。 No， 耶稣基督或许也有睡觉很少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他忙了一天以后，或许正想要去休息的时候，就有人又来了，他没有抱怨过，像我们很多人抱怨的一样，我们会抱怨这个时候正想休息一下，怎么又有人打电话过来，这个时候正想去安静一下，哎呀怎么孩子又哭了要喂奶了。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来到，我们就很烦躁。耶稣基督的身上看不到这样的影子，他从来没有烦躁过，因为他是一个走在圣灵的引导下，他是一个使命在导向他，他做的任何一个事情都不是没有浪费他的时间。反之，任何导致他让他去偏离父神所给他命定的这样一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都会拒绝这些东西。所以在他的行程当中总是有一个优先的顺序的。昨天晚上我们查经，前天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青年部查经查到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6章。照例我们都来分享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一章好像是在保罗写到他的一些行程的安排，说什么时候去你那儿，什么时候不去你那儿，现在我要做什么，然后呢就是劝勉和问安。往往碰上这样的章节的时候，弟兄姐妹往往就会有一点说，哎呀这要分享什么呢？啊，我们读完经以后会有彼此分享的时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没什么要分享的，下一个吧。下一个说，哎我这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下一个吧，马上就跳到传道，跳到我这里来了。我说是，但是这也是一章圣经嘛，我们不要去因为说它有很多我们好像似乎不感兴趣的内容，我们就不去仔细读。仔细看的时候，当然这里边我们大家很熟知的是牧师分享过见证，说到但我仍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第八节，只等到五旬节啊。感谢神的见证。我们的牧师在那时候在决定要去留的时候呢，圣灵让他的眼睛看到以弗所，看成了东京，反复几次都是这样，这不是偶然的，是圣灵来对牧师在说话，说人要住在东京。于是牧师明白，哦，是圣灵要我留在东京，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但我们看到保罗在对他的这个行程做一个计划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慨。保罗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你一定要想，保罗是一个非常属灵，他的一生他也从来不浪费他的时间，他非常的忙碌，但是他做的事工呢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导向。我们非常清楚在《使徒行传》里头，当然他也是人，他也会有他的计划，然而呢在他们做计划的时候也会碰到说圣灵跟他们说 no 的时候，他们要去这里传道的时候说耶稣的灵不许，好吧，那他们于是转向到另外一个地方，于是圣灵说神的灵仍然拦阻他们，直到圣灵透过异象向他们向保罗显现，说一个马其顿的呼声临到他，说来帮助我们，于是他知道是圣灵引导他们要去马其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操练出来的是一个被圣灵引导和带领，有一个意向，有一个清楚的使命来导向他的人生的轨道。所以在保罗行过的千万里的路，我认为比我们很多当中很多的人都来的有效率，所以也就是说他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保罗在计划他的行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非常从容的在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 到时候去看看你们，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我不知道，无论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信。我如今不愿意去啊，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仍要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让保罗留在以弗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神在以弗所他的传道的过程当中为他开了又这个开了门，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是圣灵与他同工，印证了说这个时候是圣灵让他留在这里的。于是呢，保罗因着他的施工的原因说，我仍要住在以弗所。他对他的行程的安排很从容，在描述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似乎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计划我们的时间表一样在做，但是一个不同的是，这个属灵的人他计划他的时间表，往往就会神与他同工，他的脚步总是充满了神的各种神迹奇事与他相伴，来印证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带领。他不像我们很多的人胡乱的计划我们的计划，明天去钓鱼，后天去旅游，再加上我去那看电影，定了好多的事情，结果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怎么今天这个倒霉，今天要去这个旅游，结果天气不好，倒霉泡汤了。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忙忙碌碌很多的时候定很多这个安排的时候，结果都不能够成行，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抱怨，哎呀，开始沮丧。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这种他在圣灵的引导下，他跟耶稣基督非常的相像，就是他在定他的时间表的时候有神给他的感动，他说我这样要去做，你就会发现他计划的都成就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他的这个心，他的这个心思已经跟神一致对齐了，所以当他计划的时候，就是神所许可他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给我们。耶稣基督他有使命导向，他不会慌乱，他不会浪费时间，他有清楚的先后的优先顺序来。然后呢，他会重新得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约翰福音的四章，我们看到井旁的妇人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一个人。神耶稣基督说，我必须要路过那个地方，路过这个叙加，要向这个井旁的妇人传福音。在他们谈完福音以后呢，耶稣的门徒从去那个城里去买食物回来，发现他在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说话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于是呢，他说，拉比请吃。然后他买回食物来以后呢，耶稣拒绝了拿他们的食物。耶稣对他们是这样说的，第四章的32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基督说，我做功就好像吃饭一样，我越做功反而我越好像越有力气。他在做父神的这个要他去做的事情呢，他越做反而越有力气。他的门徒当时不能够领会，我深信日后他们领会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是最最重要的并不是在地上我们所看重的一日三餐的这个营养的问题。很多的人吃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每天恐怕他这个身体是软趴趴没有精神的。很多的人大概心里的时候噗呲被我扎到了一下，是不是？有的人可能他睡得非常的多，但是呢，他精神也不见得非常的好，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人？耶稣基督他也有很累的时候，他在这时候甚至没有在该吃饭的这个饭点上吃饭，耽误了很久。门徒把饭送过来，他仍然说，我最重要的是我做成父神要我做的工，这就是我的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这是他重新得力的一个秘诀，重新得力的秘诀。当我们明白如同父神怎样带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涯里不断的征战得胜，有一个使命向导向他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我们自己，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都有一个荣耀的一个计划，一个命定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就要照着这位造我们的主他设计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我们估计叫程序，照着这个套路来，照着这个规矩来去过我们地上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发挥出我们这样的一个神所造的人里面最能发挥出来的最大的限度的这个潜能。每一台机器都要照着它的功用来去使用它，否则的话它就像一个废物一样。这个音响它是用来发声的啊，你要是用来坐也行，是不是？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凳子坐也能坐上来， 但是呢，坐的时候它不能够给你提供最舒服的，就坐的这种感觉，可能比较硬，可能你会把它坐坏。但是呢，你如果用来把它接上电源以后，它会把美妙的洪亮的声音传达出去，这是它被造的，它的功用原来就是这样的。你要它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去使用的时候，它才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任何一个人，就像我们说，我们人被造，终极是要去彰显造我们的主的荣耀。也换句话说，我们活着就要想如何来通过我们的这一生来荣耀神的名，我们如何为神而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被造的一个终极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生下来就要把我们的这个方向定下，把我们的标杆定在这个神的上面，神要我们去做的这个事情上面。所以这也是我们向耶稣基督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的，他是以使命为导向的。然而我们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所有的时间表都是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欲望来定下来的。难怪我们不能得胜，难怪我们休息了也会累，难怪我们吃了也会累，难怪我们自以为是的计划了一大堆都不能够成就，难怪我们在世界上也许取得了一些成就、取得一些成功的时候，然而我们却面对一些的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却是软趴趴的。难怪我们在常常的很多的事情上不能够得胜。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导向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乃是神如何带领我们。我们的一生是为神而活，把这个第一个大的方向定好，再要去祷告和祈求神把他的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来显明给我们。这是我认为耶稣基督他得胜的这个秘诀其中之一，就是他是一个这个使命导向的一个人生。第二个点就是他的自卑舍己。自卑和舍己，我们看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再读一次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看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的二章五节到十一节，我们非常的熟悉，说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想要最后得到最终的胜利，想要成功，想要得到高升，并不是像这个世界的人所吹嘘、所宣传、所鼓动的，说你一定要把别人踩在脚底下，你一定要高抬你自己，然后你一定要去追求要胜过别人，这时候你就是一个得胜的。然而错了，在神的家中并不是这样的原则。然而在神的家中的原则是说，我们第一个，如果要被神来高升的话，如果你要真正的去得胜的话，你必须要先要去舍己，先要去虚己，先要去自卑，自己谦卑，使自己谦卑下来。这样的人，当我们放低自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时候神才能够去高抬我们。弟兄姐妹，回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次的时候，我们都凭着一种争斗的一个灵在我们里头，我们要跟别人去争竞、去攀比，以至于我们很多的沮丧，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失落的。然而弟兄姐妹们，你要把你自己倒空，来到神的面前说，父神，我知道我在你的面前是渺小的，然而我这个渺小的生命献给你，我愿意为你而活，我把我自己放空，我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他的舍己、他的背弃、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我就知道我们的神会在时候到了的时候会把我们提升起来，会把我们高升起来。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得胜，常常是因为我们无法察觉到内心的骄傲，无法真正的去使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有的人的谦卑是假的。前一段时间我跟师母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啊，师母说，我觉得我自己不骄傲。我认为我同意。啊，有人也许会说，哎，怎么师母总是夸自己啊？也许有人会说，师母总是说我这个做的也很好，我那个做的也很好，这不是高傲是什么？其实我不同意，我认为师母并不是高傲，我不是在 恭维师母。弟兄姐妹，有一种骄傲叫做假谦卑，一种装作谦卑的一种骄傲。你知道有一个牧师，他在一次特会之后呢，他在回去的路上，他向一个老牧师说道，那天是他讲到，他说，哦，他说，哎呀，抱歉呐，我今天讲到没有发挥好，我给搞砸了，哎，不好意思啊。结果这个老牧师听到这句话以后，非常严肃的冲着他来一句话，我奉耶稣的名捆绑那个骄傲的灵。那个人吓了一跳，他说什么，我已经这么谦卑了，他捆绑的是谁呢？就是冲他说，我捆绑那个骄傲的灵。因为在你奉主的名为主做工的过程当中，当你认为这是失败的时候，你去揽这个责任的时候，就说明有一天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会把这个荣耀揽到你的怀里头去，而不是说不会把荣耀归给神，是吧？所以有一种谦卑是假的，反映的是他里面的一种骄傲。他认为这个事情是该他负责的，他常常说，哎呀，我失职了。换句话说，他操控一切，他来担这个责任，时候到了，他内心里会把这个荣耀放在自己的名下。当然嘴上也许不会这么讲，啊，荣耀归给主，我心里讲，太好了，我今天做得不错，这样的一种自鸣得意。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正的去辨明这一切。所以很多的骄傲，或者骄傲是一种最难去自己去发现的一种罪，然而呢，却是一种神最厌恶的一种罪，就是骄傲，人的骄傲。骄傲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罪恶的一个根源之一，就是骄傲。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却并不以这样一个特权是可以，是必须要抓住不放的，不以他为强夺的，他可以放弃，他可以倒空他自己，存心谦卑来到世上，生在马槽里，没有受过人的关注，他的一生却是甘愿的像我们世上任何一个人一样，出生在一个卑贱的家庭里头，活在一个木匠的，做一个木匠的儿子，最后呢，他尽人子的本分，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最后他成就的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救赎，他谦卑自己，然后最终他得到的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全部的说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无不去向他屈膝的。所以这是当一个人可以自己谦卑自己，可以去舍己的时候，说父神会给他这样的尊荣。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得胜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常常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在作祟，要真正去谦卑自己，神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这是第二个秘诀，自卑舍己。我认为还有第三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在路加福音的，我们再次看到路加的4章18-19节，让我们看一下路加的4章18-19节，是耶稣基督他事工的开始。事工的开始呢，他讲到了他来地上是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事工总结在这里，我们再念一遍啊，非常荣耀的几节经文，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4章，我们看18-19，我们就读这两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选择了人的一个肉体的样式，然而呢，他告诉我们说，在他事工开始以前，他在约旦河受洗，领受圣灵的浇灌和充满以后呢，他开始接着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断的在地上去征战得胜。我们常常会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仍然在地上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行事的话，我们又是谁呢？我们可以拒绝接受圣灵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做工吗？显然我们不会成功，显然我们难以得胜，必须要效法耶稣基督，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做他的任何的事工，无论是医病，或是赶鬼，或是宣扬神的话语，宣扬天国的福音，都离不开那第一句话说的是主的灵在他的身上，因为神用膏来膏他，这是圣灵给他的一个能力，是他任何所有的事工所依靠赖以依靠的根源所在。耶稣基督给我们说的榜样是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喜。弟兄姐妹，要追求圣灵的喜，我们要不断的寻求，常常被圣灵所充满。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好尚且知道把好的给 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也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神来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是人人都有机会去寻求去得着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圣灵来充满我们。下个礼拜天是一个荣耀的是这个五旬节，我们深信我们不光只有在五旬节的时候可以寻求，然而这个五旬节是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提醒，是在那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一个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在日后我们的神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所以直到今日仍然那些人所经历到的那些神迹，经历到的圣灵的作为，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凭着信心去经历到同样的事情。阿们。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要依靠圣灵。这个刚刚我们所读开篇读到的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呢，耶稣基督呢提到他将要去离世，然而他提醒他的门徒说，这个时候你们不要难过，门徒们一定会非常难过，因为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多的他们的老师要离开他们了，他们觉得非常的沮丧，谁来看顾他们，谁来继续的带领他们。然而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难过，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如果不去的话，保惠师圣灵就不会来。他要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在今后我不在的日子里，你们要依靠的是这位保惠师，依靠的是圣灵，依靠的是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认为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树立了是完美的榜样。在他的一生当中，从他的得胜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得胜的盼望。耶稣基督如果他的得胜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话，耶稣基督就不会说，因为我胜了世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正是因为他的得胜给了我们榜样，并且给了我们一个效法的机会，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于是他给了我们，这里面看到三个，他是一个使命导向的人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向父神负责和交账，他为神而活。第二个是他谦卑，他舍己。很多的人背负很多的劳苦重担，是因为他自己的内心有很多的骄傲。在我刚才讲过，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得安息，我就使他得安息。他说呢，他因为我内心是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注意他说我身心是柔和谦卑的，他说呢，所以呢，到我这里来的必然使他得安息。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谦卑自己，他舍己，他完完全全的依靠圣灵在地上去生活。当我们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不免想起在启示录里的二章和三章圣灵向那七个教会所说的话。我们看到那七个教会他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教会他们面临的是这个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心，但是他们的事工非常顺利的，非常规矩的正在开展，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亏欠，好像没有什么所缺的。然而在我们的神看来，如果你失去了起初呢单纯的爱的话，对神的爱的话，你做任何的事工都不能讨他的喜悦。于是说你们必须要悔改，不然我就会把这个灯台挪去。你们要悔改，而且要得胜，要去得胜。有的人是因为面临的逼迫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这个容易去跌倒，然而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是说，你们要得胜，要得胜这个熬炼和苦难，而且要得胜在教会当中所横行的那些虚假的教导，与神的真理所抵挡的那些教导，要去克服，这也是一种得胜。然而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深信我们都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管是因为健康的考验熬炼，还是说金钱上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家庭成员夫妻的关系也好，或者是我们亲子的关系也好，或者是你对前途的担忧也好，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去经历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得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你已经把得胜的权柄给了我们。主啊，像你一样，主啊，当我们被你拯救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主啊，你说你使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主啊，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今正处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我特别的求你亲自的对我们来说话， 把得胜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靠着那加给力量的那爱我们的主，看到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树立的完美的榜样，主要都让我们时时刻刻都仰望主的十字架，时时刻刻都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所给我们的荣耀的启示，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的、不断的得胜。在这样一个疫情所笼罩的一个时局之下，主要我们也特别求你的怜悯，主要临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主要我们知道主的教会是得胜的，是的，主，你把你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主的教会。是的，主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主的教会上的每一个圣徒都将是得胜的圣徒。我们宣告，靠着耶稣基督，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愿荣耀都归给你。愿主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主啊，将这得胜的意念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软弱当中，主啊，逐渐的去见证你给我们的得胜，来将荣耀都归给你。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